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久违的开放咖啡角。那这一集的单元是烘焙工坊，所以这是一个两人对谈的单元。那今天呢，我很荣幸就是有邀请到成功大学心理学系的龚俊嘉老师来跟我一起聊聊。最近呢，在推特圈突然爆发的一个。学术不端的案子，那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呢，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的教授丹Riley。那可能如果说对于行为经济学有兴趣的听众，可能都有看过这位学者的书。那其实我们会之所以想要谈谈这个事，他跟他最近所爆发的这个事件呢，是跟我们前天呢，我和龚俊嘉老师在做的一个研读会中呢，所提刚好是提是有谈到，然后就龚老师就想到了，刚好现在他这位丹 already。的事情也是有一些关系。好，那么我在想呢，在接下来再谈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人跟他的案子之前，我先请龚俊嘉老师先跟听众呢来说个好，顺便自我介绍。来，
嗨，大家好，因为在之前就已经跟陈老师有非常多的聊天合作过，然后也事实上也想要在今天的这个开场白里面来去复制一下我以前就听过那个 podcast 很想要听的这种开啤酒的声音，所以请让我用这个声音来作为一个 say hi。
好
呀，有听到哈？
好，
所以今天是很轻松的聊天，所以我们也想要试试看两个心理学家可以喝几罐啤酒。
我只有喝咖啡。
没问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因为那个龚老师他是对这个案子呢，他追的比我还要热，还要热衷一下。因为刚好在这个案子大约是一个礼拜前，大概是上个周。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中元节，也就是在中元节的一个礼拜之前呢，在推特圈呢先爆开的。好，那我想先请龚老师帮忙听众们先稍微那个做一些 introduction， 来稍微讲一下你是怎么样那个注意到这个 case 的。
谢谢。其实我在上礼拜五吧，不是两天前，也就是应该是上就是9天前，对，就已经收到那个 Data Colada 的 email， 那他们通常就是第一时间就会寄，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就有大概看了一下，但是因为都很忙周间，所以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完整的读，但是就发现到这个 Don Ariely 这位仁兄其实就如同刚刚绍庆老师的介绍，他的书其实不但蛮多畅销在台湾，其实都有中译本我自己的那个案头也有一本，就是同学寄来的电子书所以是得放我的那个所谓的 Kindle 里面，所以我还会偶尔翻一下。那我也知道这位以色列裔的美国人，美国研究者算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在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的应该是经济系，但是就是说他又做行为经济跟相关的这些认知相关的这些研究，所以他有5-6本畅销书，然后他有自己的个人网站，那有 TED Talk Google's， 反正他有一大堆这种所谓的，刚绍庆老师跟我在前面的时候聊到所谓的网红型学者那他应该也可以当之无愧的算是其中之一。周末的那个 Data Colada 在针对他的其中一个早期的著名研究，2012年的一篇 PNAS paper， 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这个 PNAS 哦，我们其实行内人大概就是会比较清楚说它的那个 prestigious 的地位哈、哦，确实是非常非常就是崇高的一个学术期刊。那这个期刊基本上，你在美国也好，全世界学者都一样，都会觉得说你如果有在那边发表过，那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就是等于是算是一个给你加盖一个印就对了，你就是保证你可以到常春藤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这种等级的学校的一个 approval。那他在2012年跟2020年、有连续两篇，不是连续，就是说这两年、这八年之间有两篇都在谈同的东西、就是、行为不诚实的研究。那、那个 Collada 其实是针对他在2012年的那个原始的、研究。哦对了，2020年那篇研究很搞笑，就是2012年他们的题目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签名在前跟签名在后，讲到这就有点像说我们现在常在很多文件上都要签名嘛，就是、譬如说我们最近在做什么、第二季、就是第二季你要打第二季或者你要打第一季好都可以
签名，说你是真的之前有打过或没有打过这样
那个当然不会说谎、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就是在我们在签名，就是表示我们上述所提供的东西都是表示我们已经确定的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可能大家很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通常都是 sign at the bottom， 对吧？那个文件通常就在最后说，我确定以上的讯息都是我签名本人没问题，然后就是现在不管是电子签、纸笔签，都是表示你是认证同意的。那他们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 sign at the top。就是说不要在一开始、不要在后面最后再签，而是在一开始就签。他发现到其实这样子反而比较能够提升、诚实的行为。哦、那个这个实验、这一篇 paper 就是2012年的 paper， 到了2020年之后他们又发了一篇 PNAS 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说法、其实后来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那个重复实验发现到都没有办法重复。也就是说、我八年前说一件事，然后八年后我在同一个期刊说、我之前讲的那个东西是错的、而且我还可以在科学美国人上面讲说、我们是科学家，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勇于承担，勇于说我们错了这样。 就让你觉得说嗯，可以这样玩真好，让我不禁喝了一口啤酒真是令人羡慕。
那个我们在接着龚老师在等一下请他在细谈，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Data Corolla 他们所揭发的2012年的细节问题之前，我再补充一些我们为什么会谈那个他的这个事件的一些背景。因为我们前刚刚有提到我们前天在进行的一个研读会，我们是在读一本去年我们就一起有注意到的，就是也是在谈这种开放科学以及科学诚信的畅销书。不过它是个很不畅销的畅销书，它是一位英国的一位年轻学者 Stuart Rich， 也是心理学家，他就写了一个叫做 Science Fiction， 中文翻起来可以叫做科幻小说或科学幻想。那它其中有一个单元呢，就是有指出像 Dan Ariely 的这一类的名校的美国名校的教授，他们也许写了蛮多的畅销书，但是他们写的畅销书呢都过度吹捧他们自己的的一个研究的成果，然后得到不止然后不只是在学术界他们有一定的声量之外，也累积了相当多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 Dan Ariely 刚好他虽然没有，因为他是他的这个事件是今年才爆发的，但是我们在读的书是去年的，所以虽然他的这个事情都没有并没有在这本书中看到，但是 但是就光是我们注意这一个礼拜在推特，还有在各个美国，在各个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网络圈中所流传的这些讯息跟评论，都让我们在印证说，这本书或Science Fiction 是这本书或许还可以来写一篇续篇。好，那么我们所以这也是可以说算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一集的对谈呢，算是说是为我们前天的研读会呢做一个延伸。好，所以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谈像刚刚龚老师谈到的丹 Irely 他的那些 paper 呢，我都会放在这个节目的网站上。那么就是请各位听众们如果继续听下去之前呢，请先记得到那个这一集的节目网站上去，可以去取得这些资料。那这样子你们会更知道说我们在谈的等一下我们在谈的一些细节中是有什么样的细节是我们是特别是对于心理学的学术研究细节，甚至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细节上是什么样的细节会很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我自己是叫做所谓的不诚实的诚实研究现在的这个案情大致的进度。那这个就请龚老师来好好帮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所以这个Data Collada 里面的那个 post， 它就是一个 web post， 可是它的杀伤力我觉得完全不输给 Nature Science 这些所谓的期刊，因为它让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哇，一堆相关的人大家都很像看八卦一样，完全沉入到那个里面所描述的剧情里面。好，所以刚刚提到那个2012年的 paper， 到2020年之后，这一组人，他就包括想要重复的这些新的这个后进之秀，好吧，再加上原先的这些早期的五个作者，大家一起在2020年再合发了一篇 Peanuts paper， 说，哎，我们之前讲那个 sign at the top versus and sign at the bottom， 其实并没有那么有效，这样子。虽然这八年间可能已经有很多公司啊、税务单位啊、保险公司啊已经采用了，但是都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不过重点是，他们在2020年这八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蛮多的所谓的文化改变。学术文化已经从以前从来都不要求要有提供 raw data， 到现在的期刊大概都会要求你至少要提供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而且最好是有 raw data 可以释出，让大家可以公开检验。
所谓的 raw data 要不要跟听众们稍微解释一下？
raw data 就是像你做任何对行为的问卷啊、实验啊，或者是网络的像是你们可能会就是透过一些什么网络的平台来做的一些，不管是问卷也好、实验也好。那我是自己是做这种大脑的资料收集的，有关于大脑的这些资料。有相关的平台可以放入这些 raw data， 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说考虑到，因为现在的云端储存成本已经真的是越来越低了，所以甚至他们都可以保证说，只要在足够的 funding 资源之下，这些网站是可以 forever 把这些东西 archive。那这些公开的资料的存放，也可以让有兴趣的人可以来重新的看，说他们这个统计是怎么进行的。甚至也可以让一些我们这等一下会提到所谓的 data detective 这些所谓的 sleuth 这些就是具有点石成金的很厉害的这种酿酒人或是怎么样，来可以把这些资料的一些问题挑出来。
所以
2020年的就是重复实验虽然没有达到他们原先在原始实验所做的这个效果，但是2020年的 这个资料公开，顺便把2012年的一些原始资料也公开了。
也就是说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还没有学到什么叫做公开 raw data， 到2020年
那时候没有人要这样，没有人 会觉得这样做是必要的啊。你也在那个年代待过，你也知道说其实大家都是 paper 写完 就送了啊，然后看会不会过，投过身就过啊，所以也没有说有什么 data availability 的 statement， 就是什么要提供这些分析的结果啊， raw data 什么什么一大堆。好，那也就是这个2020年的资料公开，让 Data Collada 的他们有提到说有三位嘛，就是分别就是Yuri Simonson 啊 ，Uri 还有什么 Leif 反正就是有三个在也是三个都在名校的这些研究者。好，那这三位跟有一些希望能够保持匿名的这些吹哨者，就把那个 raw data 就是其实主要是一个行为实验。那个行为实验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苦主好了，叫做案主 down
啊。2012年是指12年
的原始实验。
这个实验可能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因为这个实验也是有在单 array 里的畅销书。这个中文是叫做。谁说人是诚实的？
诚实的 ，OK OK，
我们就大概跟听
好，
这是一个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个他们叫田野实验，总共有14000多人吧。那说是从一家保险公司所得到的，美国某一个地方所得到的一个某个州啦的保险公司所得到的汽车填写那种所谓的保险的这种 mileage 的资料。那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在美国开过车，我自己知道说通常你要保险是一定要的，事实上台湾也要，
那租车也要填保险。
对对对，那就是说你当然要填写你的车的里程数，因为他要你来借，就是保险公司会借由这个来估计你这个车应该要花多少钱来去估算你的保险。大家有开车的人都知道，其实车子通常越新保费越低，当然你如果是有这个很好的开车记录，你的保费也会低，但是越老的车保费通常会比较高，因为毕竟你的车状况也比较多啊，跑的里程数多，也比较快要坏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
风险就越高，
对对对，
你要越高。
那所以当初他们这个2012年的 paper， 他们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实验三就是这个田野实验，是Don 就是第四作者 Don Ariely， 他单独跟这个保险公司所得到的这个一个田野实验，有14000多笔 data 那这个 data 后来在2020年释出嘛，我们刚刚提到，他基本的发现就是说，如果他们是透过就是所谓的这个匿名得到的这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就是由 Don 来去做分析，然后报告出来。里面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签在上面的，你的报出来的这个 mileage 会比较多，比签在下面的比较少。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你是签在前面的人，你报比较多，表示你比较诚实，因为通常你的 mileage 会少报，来去表示说你的车还是没有那么老，
没有就少缴，可以少缴点保费。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假设。那这个假设当然不是 always hold， 但是他的假设在这样的一个说法下，他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说我还可以去真的查到这个车的 real 的这个 mileage， 因为毕竟除非说你有把这个车的这个里程数拍照下来，或是有什么证据去确认不过你就只能相信他的推理，就是说签在上面的报的数目会是比较多的，比这个下面的来的多。然后因为美国有一台车、两台车、三台车、四台车的家庭还蛮多的，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有
一两台车，每个可能家庭每个成年的成员都会有一
台车，都会有车。对对对，至少在2000
郊区的人住郊区的
那个年代是算是蛮可以想象的啦。对，所以其实他们有分别有一台、两台、三台、四台的这些资料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这个实验算是蛮重要的一笔就是支持这个这边2012年的 backbone。就如同刚刚绍庆老师有提到说，他们后来的畅销书，或者说那个你可以看网络上有那个 Don 在 Google 给的演讲，他都会把这个当作是他们重要的一个支持的证据。因为 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实验室的成果常会被人家批评说啊，跟现实生活脱离太脱节太多啊，不像是真的情况啊。那我们就用真实的田野资料来提供你一个，也算是蛮具说服力的大样本来说明说，哎，这个情况也是支持这样说法的，等等等等。好，好像有趣的就在于说，随着2020年的资料释出，就有人发现到这一笔资料有一些问题，其实有四大问题。那个在那个 Data Colada 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值得一读。我其实也是在周末的时候看，一看就觉得哇，这个要好好的在周间好好的拜读。好，重点是第一个，它里面提到的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那个 Data Colada 的那个页面，
这个会一定会放在这个节目网，
它里面就放了一些很棒的啊，就是所谓的图示。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其实这个网页能够做到这样跟 paper 一样的清楚且一目了然，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哦，它里面提到第一个 anomaly， 就是异常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 mileage 的数目的分配跟一般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有办法去拿到，比如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英国，他们是拿英国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车子的 mileage 的那个填报的资料，譬如说像我们叫 DMV 是不是？他们台湾应该就叫我们叫什么？台湾叫做
台湾是叫里程数吧？还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叫做什么资料管理处，或者什么交通
公开资料。现在台湾的话是开放资料，特别是叫什么政府开放资料。
对，就总之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汽车有一些要填报啊，要报税，就像我们要去考照的时候要去那个地方叫什么？我们叫做税监机制，不是，我们叫什么？
监理处。
监理处，对对对。那美国也有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可以要到这些公开资料。好，那就简单来讲，你可以想想看，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就是好几个，就是有一个地国家好了，或者一个地区要报这个车子，你觉得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一般来说，一台车平均开个20年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在美国，尤其是很多人10年的车就不想开了，为什么？因为车子越老，保养费越贵。那美国其实是通常5年10年，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车不想
换一台车了，
换一台，对对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是5到10年的车，在美国应该是最多的。
嗯哼，
10年以后的车就会越来越少，对吧？
嗯，而且现在2021年已经很难开到，在美国可能看到2010或2011年的车。
我已经离开太久了，我知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台湾当然也应该不会差很多，当然这个跟国情啊，每个地方炫富文化一定有关，有一些差异。那当然，台北可能因为，比如说大家可能坐交大众捷运、大众运输会比较有一些影响等等。好，不过简单讲，就美国而言，一定应该都会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我们叫 gamma distribution 或是 normal distribution 这样的一个偏，就是比较是所谓的负偏态的一个分配。它一定是很新跟很老的车都比较少，
嗯哼，
比如说里程数很少跟里程数很多很多，比如说20万好了，20万公里，就是说你一年平均开1万，你20年开20万公里的车应该都比较少，5到10年的车应该是比较多的，
嗯，
你随便挑一个国家来，应该都是这样子，
就平均最多可能是5万到10万公里，
对对对，就是说在你要保险的那个 period 这样，那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随机的调查，这样的一个抽样应该算是蛮符合的。可是你如果看那个14000人的那个 Excel 的那个 data 的分配，你会发现到第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均的分配，
均匀分布，
对，完全均匀的分布，0到1000或是0到10000
的，
然后
就这个如看它的图，要是0到50000的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也就是说，然后而且更有趣的是，他说到50000还是500000还是200000，反正他有一个 mileage 之后，突然就没了，
嗯哼。
就是说突然就没了，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人填，
没有更好的车了，
对对对，再也没有人填这种超过这种数目的。我们一般所谓的常态分配说到最后有时候还会有一两个这种 outlier 跑出来，这样少少的多多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资料，然后这个资料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人为斧凿痕迹的第一个可能的证据啊。第二个它里面有提到说我想想看，就是它的那个数量，就是说它里面的叫做， 一台车、两台车、三台车、四台车的那种，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一个家只有一台，跟一个家有四台，他们其实分配的比率啊，其实是差不多差不多。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同，不管你是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你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均态分配。所以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像是所谓的，它应该是，就说这个均态分配
意
不
思
是
就
透
是说，今天如果是就分把那个有一台、两台、三台、四台的车主他填的资料分开来看，都
对，
是均匀分，就是一台车的从零到五万都有，你有两台的也是零
对，
到
而且也都是5万之后就没有了，对对对，
五万。
嘿。所以 就是让你知道说，它绝对不会是说某个地方造成很奇怪的分配所导致的一些奇怪组合，大家都一样的均态啊。然后第二个是说，哦，他说我们一般人在填写 mileage 的时候，如果你是用那个凭着记忆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印象，就是说我像我们家是每个月每3个月要填报一次那个瓦斯度数，那我们因为住电梯大楼，所以都是
自
在
己
电
住
梯。
的话都会需要这样自己填。
对对对，那这种填的数度数啊，我有时候会记不得，所以那个尾数可能就是用一个零，或者是说就是
哦，
报
就
个大
取一
概
个
这
整
样子。
数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他们在检查的人也说他不会查那么细，你只要不要记错那个，比如说1000变5000这样，他们就不会打来烦你，就对了。好，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些 rounding，可是在这个 Excel 的里面啊，没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在回报的时候，如果是凭着记忆，好，或是一个常见的这种 rounding，在一般的报告中会常出现这种记忆的回报，但是在这个 Excel 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那所谓的 no rounding 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第二个等于是算也是在去告诉人家说这个资料
有
不
问
太
题。
像是人所就是说自然回报的累积的，而是比较可能是。人为的这个产生的，然后还有像是提到说，它这里面有2个不同的登记的时间。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Excel 听起来是一个叫做随机的 field experiment，它其实有把那个就是填的表随机分成是 sign on the top 跟 sign at the top button，但是他说其实是。两个时间点的不同的实验，所以其实不是一个随机分派的实验，哦。不过重点是，他说，因为就是他是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不完美说明，它其实比较像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某一段时间它的那个表都是签在上面，然后另外有一段时间，比如说20年、2000年到2005年签在上面，05年到10年签在下面，它可能有一些这种所谓的 confounding 出现。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田野实验就是不完美的情况会发生啊。不过重点是，他说2次的时间点其实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其实它可能是有些后面的 data 的收集，这个所谓的复杂痕迹更严重。所以这个其实当然就是很细很细的东西了。不过简单讲，no rounding 是第二个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所谓的跟人的回忆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不同，他这边有提到，就是所谓的签名的那个，不是签名，对不起，那个字的字型，Excel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字型，哦，我们说
应该
Microsoft
什么 Word 就 Word 系列了，
的，Word 系列，对，它里面有不同的字型，哦，那 Excel 当然也可以去改变这个字型，像数字啊，它其实也可以有不同的字型，那个大小会不太一样。一般用 Word 最常用什么细明体啊，Times New Roman 啊，Excel 里面有2种，他说什么？一个是 Cambria，
跟这是2种英文常见的电脑字体，Cambria 跟
对
Calibri。
，Yeah，然后简单的说在这个 Excel 里面，这些资料侦探们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如果今天把那个资料的，就是有几台车的那种分类来看，就是一台、两台、三台、四台，然后把那个填的里程数的那个相近的拿来做一个组合，会发现到说，哎，它只要有一个有是 sign on top 的是 Cambria，它会就有一个对应的是 sign 的 bottom 是 Calibri 的，也就是说它的那个sign 的 signature。
如果用中文的 状况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是在开头签名，用姓名体签，
嘿，
然后另外一个在签在，如果是签在后面的，他用标楷体签，像这样。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形容非常好。这样简单的讲，他们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证据，显示说，其实他这个资料有点像是一个复制贴上的概念。而且复制贴上啊，不小心可能就是新的字体没有把它统一，也就是说你会留下一些就是所谓的无形中的那种所谓的 copy paste 的一个痕迹，让你的这个字型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型，但是他们其实是同样的来源出来的，因为他们发现到说这些字型不一样的这些 pair， 他们都有些相同的特性，他们的距离，譬如说车子填报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都是在一千之内。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一个，我们今天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起点，但是我用一个所谓的乱数表产生一个乱数，然后就加上去，然后在A 版我用这个表 ，B 版我也用这个表，但是因为 A 跟 B 版的这个字型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数目都差不多，但是一个是用在 A 版字体，然后一个是用在 B 版字体，然后再把它打散。所以你当然不整理你看不出来，可是整理以后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这种
很奇怪的规律性，
对对对，有一些很有趣的 pair 的这种规律。所以其实这些所谓的这种 detective work 啊，其实在这些报告中你就会发现到这些怎么讲，我觉得这是就像跟邵兴老师有在聊，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种叫做资料侦探的这些做法。那其实这种资料侦探的做法不是一个很难学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很有趣，这有点像是我说，
只要是其实刚刚讲的，只要是会 Excel 的，可能搞不好连小学生都可以做得到的事。
但是你要提供这样资料啊，说哎，我们来试试看，来找看这个资料有什么问题，然后出个期末考题给大家猜一猜这样子，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我们讲快一点好了，就是在他有提到说这些资料的重复啊，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 exactly 这种 copy paste 的几率，从就是一个到一台车，家里有一台车到家里有四台车的这样的一种分配比率，如果透过一个类似像是模拟出来的一种比较，说到底这里面这两种到底是不是从一个分配中出来的。总之他们可以用模拟的结果告诉你说，基本上这是完全两个一样的资料，然后他们只是用不同的乱数填上去后面的东西而已。而这样的几率其实是，就是如果是今天是凑巧产生的，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就是说基本上就要告诉你说这个资料 99.9% 是人造出来的。
可以比喻说，就像我们要找到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跟我一样 DNA 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几率其实是应该是非常低，除非是我双胞胎，不然世界上要找到一个 DNA 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是非常的不可能。
对啊，那这些都是很细的这种 detective work， 所以有兴趣的当然可以看 Data Colada。那这个网页，这个 blog post， 我刚有提到它所造成的杀伤力，当然就像邵兴老师说，这个子弹还要飞多久？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非常多有趣的分享，而且最后它的结论也是讲得很语重心长，就是说，当初2012年的资料发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说这样事情会发生。就是说这种资料造假，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在看完这些四个证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讨论完之后，大家如果要来投票，我们再来一个12个陪审团，或者说每个人都是陪审员好了，
那就以后我们可能台湾我们两年后不是还有会有国民法官上路，我们就是就是听众如果是国民法官的话，
对，请问你赞成这个资料是作假的请举手。那就是说99%的人都是觉得说这应该没有任何怀疑，就是造假的啊。那现在他们就要讲结论了，因为结论是什么？你其实这个后面造成的其实很多他们作者一开始内部的讨论，我个人觉得那个第一作者 就是后来我是听了那个其他的那个 Twitter 的讨论才知道说，因为2012年的那个第一作者是一个中国人，姓苏，对不对？
当时是中国这个留学生，他现在
对对
大学任教。
对，可是他也听他离开了，到了那个 Major Capital 去了，就是他可能是商学院的 MBA 或者是什么很名校的那个，应该是哈佛吧，还是某个重点商学院的那个拿到学位，然后又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第一作者来作为这个 paper 的这个，比如说龚 L 或者书，他这个是书 L 哦 ，SHU
Lisa 书，他自己取英文叫 Lisa。
对，然后在里面他其实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在他自己的 Twitter 上也有提到，就是他自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说真的，对他来讲可能也没差，因为他已经离开学术了啊。虽然他的那个 Twitter name 叫 Professor， 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因为你当初他说他一开始他们是做实验的，他里面讲的实验一跟实验二是他们做的，然后他们在一个国际会议中 team up with 那个 down， 他们觉得这两个东西很棒的可以结合，所以后来他们当然发表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与有荣焉，可是后来八年后没有办法要一起再重新发出这个没办法重复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有来考虑要不要把2012年的资料实验把它 retract paper retract， 可是他们说只有两个人同意，那其他作者不是非常非常的赞同，所以后来就没有把它 retract， 但是现在好像应该会是确定要 retract 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应该就
是外部的人已经指出有质疑的地方了。
对，而且这个资料的作假我想就是最后一集了，因为这个资料的作假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作者在 Data Colada 后面都有提供了他们自己的回应，那我觉得回应也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是一个一个看嘛，所以当我看到第四作者的回应的时候，我就有那种哇，我终于要来看最精彩的一个类似就是说啊，我有罪，我错了，我不应该怎样怎样，我当初又应该怎样怎样，我应该更怎样怎样。你就看到前面两个作者就讲这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核心作者。哦，对了，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讲到这个田野实验，完全是当一个人在搞的，他一个人负责搞定所有的细节，所以
那、哦、个好像有点似曾相似哦。等说这个，我们等一下。等一下讲完这个案件的事情、
哦、还有、
就是下一段我们再来
了解。然后这些作者就是包括那个第一作者书嘛，他就说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所谓的 assume the trust， 我们大家在合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假定大家都很诚实，可是这是一个假定，可是大家这个 lesson 中他学到就是应该要去赢得这样大家的信任，而你今天当时没有要求要公开 share 或者把这个资料 raw data 公开，现在他们当然都学到一个 lesson， 他们都在上面有点像是被 penis 要求或是谁要求要写一个忏悔信嘛，但他们就会讲讲讲。可是你看当的回应，你就有那种说啊、哦，我也是学了一个非常非常hard lesson 啊，我也会更小心啊。
嗯，
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喝了酒以后讲的话比较胡言乱语、哦、就是很皮毛啊，很没有让你觉得他其实是真心有在反省，
有这个诚意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让你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哎呦，可是这个资料又从头到尾跟我没关系，又不是我做的，我只是负责收，然后我又因为保护你知道，但我觉得讲这种话就是表示他就是想要，就是我们叫什么甩锅啊，他想要甩锅啊，
要
某个公司，而且我还不能透露是谁啊，那公司现在还在，可是那个公司是谁做的，早离职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然后可是这里面 Data Colada 就有提出来说，有人回应就说不对不对不对，你那个时候说过，他说那时候第一作者有跟他回应说那个你的那个怎么结论，怎么就原始的 Excel、哦、如果你按照这原始来分析，那个结论是相反的，这种反而是 Top 的回应的比较少。他说、哦、没有没有，当然就说哦，对不起，我搞错了。我在处理的时候，我不小心把那个资料抠错了。那请你把它导正回来，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导正之后的新结果，也是正式出来的结果，是修正过的。然后你说，当他说我都没有碰到这个 data， 我都没有 touch 到它，是别人给我的，就是这样子哦。你相信吗？ 就有人说，哎呀，这跟你那上面写的不一样啊，因为当初就有人，就说其实五个作者里面就有包第一还是第二的说，哎，这次要结论怎么跟我跟老师你说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当就说，哦，对不起，我这个地方 key 错了，那麻烦你帮我把他那个 sign 改一下，这样就对了。然后他今天跟你说，没有，我没有碰这个 data， 这个 data 我都没有去 touch 到，人家寄给我就转寄给大家。这个你就觉得就是甩锅，而且甩得很不 professional。所以刚在前面我们在跟绍兴闲聊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美国社会的基本的要求，就是就是你们一定有听过，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宣判有罪之前人人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假设是无罪的，对不对？
对，
这是美国立国的法律精神。可是因为要维护这个假定需要很高的成本，也就是说你今天有确定有罪的时候，他们的惩罚是非常高昂的，他会让你记得这个痛，要你付出这个代价，因为他们才能够维护他们这样的一个假定，就是有点像杀鸡儆猴的意味。所以今天这样的辩解，这样的维护，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无力。而且就是刚前面有提到那个子弹还能飞多久，在美国 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他已经快要破产了，我不敢说已经破产了，我只能说他快要破产了。他的这个辩解已经是非常无力，让很多看在眼里的人就觉得说，你还敢待在 Duke 吗？你还要待多久啊？
就是还敢待在学术界吗？
对，就是有点像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欸，他会是下一个 Wanting 的，我们大家就有点像喝着啤酒等着看他什么时候，哎，看到新闻说，哎，这个他就自愿就自动就离开了这样。对啊，我其实是讲了比较，因为喝了酒比较敢讲，就是我们就是在就所谓的搬着板凳等着看的那一天到来。
我说看不会笑笑，听歌说看不会笑，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看好戏啊，哎，等着看，赶快啊。不过当然目前这也是某一些人的看法，当然还有人说其实这个就毕竟是比较所谓的这种文化的一些细节，你没有在所谓的那种叫做什么，他的辩解再怎么无力，你还是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说对你就是有罪，就是你，
对，
你就是这个人就是你杀的，没有这样的证据。
龚老师介绍的这一些 data quota 他们只是把他们所找到的疑点给摊开来，但是这只是指是不是那个由是不是因为这个丹阿瑞里他真的动了手脚，还得要他自己本人亲自承认。因为现在只是说是有这个物证在，
他就是不承认，他摆明了就是说我不是我碰的，人不是我杀的，这个资料不是我 create 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谁，我不能讲，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碰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就是我寄来就是这样子。
我自己看有稍微看一下，另外就是 data quota 出来之后，隔一个礼拜，也大概就是我们录音的前两天。应该对，前两天有一个美国蛮知名的一个网络媒体 BuzzFeed， 有一位 BuzzFeed News， 这里面有一位记者 Stephen Lee， 他已经常年都是经常在追踪这种学术不断的案件，他是有再进一步还有挖到说，他有找到当年跟丹阿瑞里的这个田野实验有合作的一些就是那一间保险公司的职员，然后他是有采访到这个其中两位职员好像是有跟他透露说有做一些那个怎么样那个提供资料。的一些那个痕迹，但是里面我还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这两位职员是不是由 Dan Ariely 他受益，还是他们自己主动去提供这些就是现在被揭发出来是有不寻常规律的这一这一这一的 的这一些资料。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是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好好的去由我们今天所提供的这些资料去关注接下来的那个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子。好，
嗯
，OK。那其实除了这一篇那个2012的这个田野实验之外，那其实他目前还有被揭发出来有问题的论文还不止这一，还不止这一篇，就是我跟龚老师这里所收集到的，还有另外两篇，有一篇是上个月有一位香港大学心理学系的老师，我们都认识的一位那个菲老师，他自己跟学生合作的案子中有发现他在更早2004年的一篇论文就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是龚老师他提到我们要注意到，要不要龚老师你要简单的讲一下？
嗯，好啊。其实我记得我看到那个上礼拜五的口拉达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当不对啊，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点迪迦布，所以那时候我还确定说哎，应该就是这一位啊，然后后来才想说哎，对，没有错，因为这个所谓的 blogosphere 会帮你整理，很多人就说哎，那不是前面有一阵子才有一件事情吗，就是这个在 retraction watch， 如果就是 google retraction watch， 这个是专门在报那种所谓的撤稿的这些新闻的时候，在今年的七月，也就是暑假，现在是八月，上个月七月才有，就是Philly， 就是我们叫这个Gillard Filmon， 在香港大学心理系的一位，我们之前都有聊过的一位老师，他们有这是跟香港大学的学生一起合作的，跑了一些 state check， 他们就是想要去 replicate 一些著名的研究，那这个。当然 ，Really 的研究当然也是一个著名的实验，在2004年发表在 Psych Science。那如果你 Google 一下那个当然 ，Really
这个我也是会放在里面。
好的，所以他这边就是在讲说，他们后来对于这里面的一些统计啊，觉得很不对劲，所以就issue 一个所谓的statement of concern。那因为后来当然就是那个期刊 Psych Science 在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就是行为实验心理学算是一个蛮 star 的期刊，就是很就是 impact factor 高，然后大家都很想要把最好的研究最新的研究送到那边。Philly 的研究因为是重复性的研究被拒稿了，可是在他们送稿的过就是被拒稿的原因就是说你这是重复人家的研究啊，虽然就是还算是有一些不错的发现，可是毕竟不是很新啊，我们大家要新的东西啊，等等等等。但是他有那个期刊的编辑有说，不过你报了一些这个原始当 Arely 2004年 paper 中的一些问题，我倒是蛮有兴趣的，请你把这些细节提供给我，好跟那个原始作者再问，我询问一下更多细节。然后在后来的一些 email 交流中，后来才知道说。就是我们刚好提到那个 déjà vu， 就是说，对不起，这个早期的研究哦，那个资料都已经不可考了，然后跑统计的学生也都不到哪边去了，这东西已经无法再追寻了，所以他们也只能就是作者就是那个Psych Science 的 editor， 就是只能说你这个研究其实结论是 OK 的，因为那个 Philly 的 replication 是显示说还是 OK， 可是你当时的那些实验的统计有一些问题，那你又不能够提供一些原始资料来帮我们佐证，我们只能够帮你盖上期刊之后说你这个文章是有一点点 trouble 的，有一点点问题，请大家注意啊，就是就是叫做说这里面的一些 data 的那个 conclusion 是 OK 的，可是你的统计分析请大家留意，这里面有一些不是很确定的地方。我大概只能知道到这里，因为细节我也没有再往下。
所以应该是听起来是以可能 这可能期刊编辑跟当 Riley 沟通的结果可能会以类似像刊物的方式来去处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些 mismatch 这些统计的东西，在我们现在是已经是第一个是八月知道这个资料造假的一个背景下，你再来看上个月七月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资料刊物，你觉得它是一个雪上加霜，还是他说这个其实啊不能达到决定性的致命效果，就看你怎么看了。
我觉得这里，因为我们要提示，因为这今天主要讨论我们谈到的是2012年，但是刚刚讲到这个是2004年，所以而这个两个事件，我们现在串脚也是稍微的触动到了我们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有蛮多的过去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就是特别是2011年之后的西方的心理学界跟社会科学界的出现的学术不端案件，都有很多典型的就是当事人的反应，当 Riley 他通通都出，都有那个出，都有表现出来。这个我在想，我们在继续深聊之前，我在讲另外一颗子弹。哦、这个是两天前才在推特上爆出的，也是在 Data Corazza 他们揭发出来之后，有另外一位在菲律宾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米郭斯恋，他在推特上面他发现到，在2006年，当 Riley 当年他与另外一位学者合作一个发表在Journal of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 好，也是也就是这也是行为经济学界相当重要的一本期刊。这个 paper 他在讲的是，那个异性之间的这个性吸引力如何决定你会去喜欢上这个异性的一些研究。而这一篇呢，他在这里他是用比 StatCheck 更厉害的资料侦测软体，叫做那个 Spirit Strip。 他这个软体他的主要的功能不是只有说去看说像是什么小像刚刚龚俊耀老师刚刚提到的在2012年的资料有一些敬畏上的问题而已，他是主要会去看，因为当我们再去计算许多我们在呈现统计报表都要去计算平均数跟标准差，那这个那么这个哦，刚我更正一下，刚刚讲的这个软体叫 Sprite，S-P-R-I-T-E。那么他去检查他的，因为他的这个论文里面他报了很多，就是充满许多变相的平均数跟标准差的图表。然后他这个软体，它可以去侦测说，当我们去做平均的或算标准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不寻常的这种敬畏的状况？好，这个我想就拿一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就是搜，就是问，今天可能有大概二十几位的同学来上课，然后稍微调查一下每个人今年他的年龄。那么把他们的年龄给加起来，我们就假设要算一个平均的话，好，那么我们就假设我们就把他们平均给平均之后进位到那个小数点后一位，好，那其实这个会有一个规律，因为如果说你是算到小数点后一位的话，这个数字应该不会是零就是五。好，那所以说如果说你用这样的一个计算这样的资料，结果进位之后是例如说这样子算是什么 是点是有什么点一点二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个会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那么这个2006年 Dan Ariely 的这一篇论文就是被检测说有几乎有很大的比例的数字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好，所以那因为这个子弹才刚开
射出两篇，
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因为那么刚刚提到的 state track 跟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 spy 这些资料侦探用的工具呢，其实都是因应那个一些很在过去曾经发生的这个学术不端的案件而诞生的。好，那其实这也可以跟董嘉老师再来聊一下刚刚你说到这样单 array 他对于那个 data quadra 的回应，就是那种比较甩锅式的回应，其实让我就是想起了那个最著名的那个荷兰的心理学者 Diederik Stapel。对，他当初刚爆发的时候，就是他的资料后来被人家去被那个被委员会调查后才确定他所有跟他的合作者所写的论文所产生的资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制作出来的。所以我就很怀疑会不会说 Dan Ariely 他的这个田野调查的资料，刚刚你有提到他很多东西都是人为复杂痕迹太严重，都应该说非常的明显，所以到底是他自己还是说他刻意去受益或者是引导像是那个刚刚提到的保险公司的职员去做出来，所以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那顺道一提，也就是因为 Diederik Stapel 的这个案件，才会有 State Check 的诞生。因为 State Check 的作者就是荷兰第二堡大学，也就是 Diederik Stapel 被赶出学术圈之前最后一间，还有最后一间学校，那间学校。后来的那个心理系的博士生们所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就这又是一个活又可能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活看到一个非常很明显的一个教训。好，那个 surprise 的，刚刚提到 surprise 其实。一开始第一个被用来检测的就是 Brian Wansink， 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就是但是在2016年，他是那个本来是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有很多著名的那个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实验，那他也有一本畅销书，也有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也是有很多人知道。那但是呢，他后来他自己被爆出，应该说他自己自曝说他跟他的学生呢有一起讨论怎么样操作，让统计的结果可以变得更好看的各种可能的方法。那不过他这个后来都是被那个查出来说是有他自己人为复杂的痕迹，好，那所以这里我们聊这里，我觉得可以也刚好在也希望可以借我们今天谈的结果，可以让谈这个Dan Ariely 的这个案子，可以吸引一些在中文圈的。这个读者们可以来好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个发展。那么如果你有兴趣，也可 也可以去看看，在这过去这十年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术界的弊案会被揭发？那为何因此而就是促成了就是开放科学的一些运动？OK， 好，那就那么俊雅老师，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们已经聊了快一个小时多了吧，快两个小时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整了，差不多就一个 podcast 的长度也算是很够了哈。
嗯，
对啊，我只是觉得你刚提的那个 Miguel 的Ceylan的这个那个 Twitter 里面，我也觉得这个。我可不可以请那个就是顺便查一下他的 IRB 是怎么获得的？
嗯，就是这个研究的 IRB。
对啊，他怎么可能获得 IRB？
啊，对对，因为俊雅老师也是成功大学医学院的 IRB 的委员。
不是不是，我不是医学院，我们在那个 REC， 就是所谓的人类行为研究。
哦，对，应该算是社会科学院的。
不过就是说，你光看这个 Twitter 上面的说法，就觉得这种实验竟然可以做得了，真是太佩服了。
嗯
啊。就像是我记得之前有听过一个类似的法国的研究，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在酒吧做的有田野实验嘛，比如说，穿的多怎样多怎样，然后看看这样会不会遭受比较多的这个小费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那个flirting 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实验怎么可能过得了 RAC 啊？
嗯，
哦，那这个就更夸张啊，就觉得说，anyway， 我只能说这种实验在。因为2004年，在只要是 pre 2011之前，或应该说 pre 2015，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说哪一年。总之，真的就是只要你敢写，只要你敢想，没有东西是不可能可以做的。可是真的到可以做的时候，那中间的那个难题有多大？
嗯哼。
现在对于这种 research ethics 的重视，我觉得很多研究就不是说你想做就可以做的。
嗯哼。
所以，哎，就觉得说真的是。没事，因为我只是觉得这个是要在第三个你说 down 的那个研究，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做的这么广，什么都做哎，连这种所谓的那种啊，
那是几乎是人类行为可以想得到的，他都可以做，
太厉害了 ，Yeah， but anyway， 我最后要讲，不过其实我觉得也不应该再继续占用这个 podcast 更多的时间了，我只能说。我在之前在跟你在顺稿的时候，我有提到那个 Uri Geller 啊，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子弹会飞多久，那以后它会怎样？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讲 Uri Geller 是因为他就算被人家抓到他的这个什么汤匙折弯啊，或者什么什么作假的事，就是实验都是作假的，他一样可以到处去招摇撞骗，去还是可以上他。比如说他在美国电视吃不开，他就跑去俄罗斯的电视吃。然后他是以色列人嘛，所以才会让我想到，因为那个大卫跟他
可能就好像说，在台湾的有些艺人混不大下去，就跑去大对岸去的，
不能一概而论，都不能一概而论。对，我们其实现在有蛮多学生也就在对岸讨饭吃啊，
嗯，
我觉得这不能一概而论。
嗯，
好吧，好，那就是就先讲到这边，我大概没有什么要增加的，因为后面的东西。你最后在第三、第四个单元有提到说，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个醒思，我觉得我们这样聊，只要有机会公开，慢慢的累积，还是会被看到。虽然，你对于说想要 team up with 某些你觉得那种学术性的这种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像这种 BuzzFeed 的这种news article 也是有他们的生存之道。我觉得这很棒，因为我来看一下 Stephanie Lee 的这些之前的文章才知道，他对这一块其实好像也做了不少贡献。
嗯
嗯，对。不过我觉得
他们是，我是比较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在新闻圈会有这种记者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
有啊，
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环境
有，你要提供素材，他们就会报。只是你要提供素材，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因为你一旦。把它爆料出来，你也会红啊，你也会被采访，你就会开始被放大。
嗯，
你刚刚倒是有提到说，西方东方文化，你知道台湾会不会有一天什么什么的？
嗯，
我自己也是一样不看好，但我个人的经验其实除了就是说西方的都会影响到东方，我觉得应该说东方也有很多之前的例子，只是也都没有什么后续的这种所谓的我们叫做如果说像 Brian Wansink 他到最后就很像什么灰头土脸的离开嘛，对不对？
嗯，
台湾其实除了那种比如说我们讲几个著名的大案子大概都还算是体面的离开吧。我们讲什么叫灰头土脸，那个比如说像那个你之前有听过一个陈正远的案子嘛，对不对？那个应该算是够那个嘛，对不对？但是他弟弟好像也还在啊，
是
一个是兄弟党，就是那
是双胞胎兄弟啊。
对，那哥哥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但是弟弟还 OK 啊。然后再来就是那就提到那个某台大校长，对不对？某前台大校长也是某前中某院士好了，我们只说某个院的院士，对啊，他还是院士啊。那你说像其他的像是什么？就是。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讲过，我有想要做一集是有关于那些人后来在干嘛。答案是仍然在
都还好好的在一个
对
位置上。
对，只是说我当然就是我今天不在某国立大学，我就在某私立大学，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你说就可以知道说，譬如说我以前如果说某个案子我被人家。对啊，就是说好罚了，说几年不能申请计划，那几年后我就可以申请了，不是这个意思吗？
嗯，
对啊。那这样的事情其实也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会跟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他们很注重就是这种
耻感文化，
对，就是那个事前，就是事前这个算这种。契约就违反，就是事前的这种那个契约违反，但是一旦发现你违反了这个契约，那下场就是请你离开这样的一个算是你在他们立国精神之中，而这个可能并没有
我们比较容易说就给人家一个机会啊，当初他可能也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有一种说法曾经听过嘛，或者是对啊，总是要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什么什么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文化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你会听到说，怎么有些老师几年后，又看到了，当然不同学校啦，但是就是，
对啊。OK， 我觉得这个题目会谈下去会非常的深，这个不是我们一集的，甚至是可能要谈个好几十集，可能我们会谈一个题，可能会有一点点进，还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进展。好，不过这个我们今天至少是希望说，透过这一集可以让许多。像跟我们一样都是讲中文听中文的听众可以来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们想这个虽然有点临时起意，不过我自己在我这边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是发现到说透过了解单 already 这个 case 呢，可以给许多就是特别会追捧这种西方来的这种是畅销书作者，而且又会很追求，会是看他们和对方是这种名校教授的这种奉为大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呢，能够让你们都有一些可以去看到另外一面的机会。好，那当然如果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案件的事例让你对做一个资料侦探会有一些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会是一个更为我们今天讨论做这个讨论的一个最大的一些贡献。OK， 好，那我们今天，哎，那我们今天那个聊的时间也蛮长的。那我们我人就在现在这边做一个结束。那就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再继续锁定我们这个节目的资讯。那我们节目的最新资讯都会在脸书社团还有 Telegram。频道会不定期的更新，那也希望如果说你对本集的节目觉得感到有意思的话，那就请在本集的节目的网站的专属页面上给这期节目一个赞。可以给我们一些实质的回馈。好，那最后我们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在下一集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谢谢，然后那就谢谢那个龚俊佳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那拜拜。Okay.